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今天我们就读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仆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是生长在大树，而大树是希腊的大学城，他在那里受过上等的希腊哲学教育，而保罗又出生在纯正血统的犹太家庭，他也跟随当时最好的犹太拉比加马列在他门下受教，学习以色列的律法，所以他写的书信都是逻辑清晰，论述完整，脉络分明的，读起来你都觉得言之有物，头头是道。唯独腓立比书，保罗放下了理性分析，完全从感性出发，描绘他和腓立比圣徒之间那种亲密浓厚的情谊。而保罗在写腓立比书时，好像随性之所至，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因此你很难分段。第二章末了讲到他和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之间的关系，读一读你觉得好像这封书信要结束了，结果第三章一开头就峰回路转，保罗说他还有话说，你们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吩咐腓立比的圣徒要在主里喜乐。喜乐这个词我们见过很多次了，希腊字是 caro，是连于恩典 charis 的，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你经历恩典之后产生出来那种满足喜乐的感觉。而保罗在步入正题之前再一次提醒腓立比的圣徒，你们要喜乐。保罗说这对我并不为难，而对你们呢却是妥当的，因为喜乐是基督徒最好的见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总是劳苦繁忙，几乎让人喘不过气，而当别人看到你能喜乐的过日子，就会想要知道你喜乐的缘由，你也就有机会传讲你喜乐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喜乐还是基督徒的标志，一个有了永远的生命又有荣耀盼望的人怎么能够不喜乐呢？而保罗现在他自己在罗马坐监等候审判，他却是喜乐的。他也郑重地提醒腓立比圣徒，你们要喜乐。而在这些喜乐的心情下，保罗要来处理一些很严肃的问题。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在第二节，保罗语风一转，一连用三个 beware of， 俄版翻成防备，或许也可以翻成要当心。 beware of 它是连于一个人看透事物的能力，它是可以连于知识的，也可以连于经验的。而在这些事情上，保罗是既有知识又有经验。表面上看起来，保罗好像是要腓立比圣徒防备三类人：犬类、作恶的和妄自行割的。然而在这三句话当中，中间并没有连接词，也就是说这三句话是同位语。 也就是说，这三个描述指的是同一般人，就是犬类，而这犬类呢，又是作恶的，而他们呢，又是妄自行歌的。我们现在慢慢来看，保罗讲的到底是谁？首先，犬类。保罗的话很直接，并且很难听。这也看出保罗和腓立比圣徒之间他们有亲密的关系，保罗有话就直接说，毫不隐藏。那谁是这些犬类呢？以今天的话来讲，保罗指的就是宗教狗。为什么称他们是狗呢？耶稣在马太福音7:6一开始就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就着利未记的条例，狗是不洁净的，把圣物给狗就糟蹋了圣物。旧约的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的，而他们呢，经常把外邦人比作狗，也就是说外邦人是不圣洁的。而保罗在这里所称为犬类或者是宗教狗的，却是指的是犹太人。他们本来是犹太教徒，后来在耶路撒冷教会也加入了教会，他们所在意的就是要把这些旧约犹太人的律法强加在外邦的圣徒身上。当保罗在外邦地尽职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来到教会中，告诉外邦的圣徒，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他们还必须守旧约的律法，包括割礼、安息日、饮食的条例等等。对于这些人，保罗称他们是宗教狗。保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在彼得后书2:22，彼得就把狗的性情描述得非常生动。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这是讲到狗的性情，看到好吃的，他就抢着吃，吃了之后又吐出来，而转身之后呢，又再吃，吃了再吐，吐了再吃。保罗形容他们是宗教狗，是就着他们对神的话认知来讲的。神的话应该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吃了之后要成为我们的养分，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这属灵的话成为我们的供应，帮助我们长大。但宗教狗呢，吃了神的话却没有成为他们的养分，也没有成为他们的供应，也没有成为他们的组成。神的话对他们来讲只是吃吐吃吐这个过程，好像神的话和他们这个人没有发生真正的关系。本来圣洁属灵的食物，经过他们吃吐出来之后，又再吃又再吐，结果被他们弄得污秽不堪。这些要把旧约的律法规条强加在圣徒身上的人，保罗把他们比成宗教狗。保罗在外邦地传道的过程中，这些人一直是保罗的难处。在加拉太书2:12，保罗称他们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在加拉太的众教会中，他们成为了难处。那是在保罗执事的中期，比写腓立比书可能最起码早了5年。那时候他还是盼望能够借着交通，帮助这些有犹太教背景的弟兄们能够真正看见新约的真理。他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在第三次宣教之旅结束后急忙地前往耶路撒冷教会，希望能够辨明福音的真理，结果他反而因此被害，如今辗转地来到了罗马坐监等候审判。在保罗写监狱书信这段时间，他有了沉淀，因此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似乎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了。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措辞非常的强烈，他称这些人是宗教狗。神的律法本来是属灵的，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然而这些宗教狗完全不明白属灵的事，只抓住了一些律法的形式，并且把它们变成了规条，要人来遵守。他们只有属灵的外貌，只有敬虔的外貌，却完全是不属神的。我们知道，宗教最基本的定义就是要敬拜神，却没有神。而宗教的起源呢，是在创世纪的第4章， 该隐杀亚伯的那个势力，就是在敬拜神的事情上，该隐嫉妒亚伯，因此杀害亚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凡是真正敬拜神的，都会遭到宗教狗的迫害。接着保罗就说他们是作恶的，表面上看来他们好像不坏，并没有教导人作恶，还叫人遵守律法。然而他们的恶是隐藏的，用一些外表的东西，一些连于神的事物来吸引人，来网罗人，最终把人带离开神的自己。他们用一些次要的东西来抓住人，让人没有办法追求那上好的东西，就是神的自己。因此他们的动机是邪恶的，他们的手段是狡诈的，让人防不胜防。如果有人来到教会中明显的教导人作恶，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提高警觉，不会上当。但是撒旦总是装成光明的使者，才会让人上当。保罗是看清楚了宗教狗的本质，因此他用词都非常强烈，说他们是作恶的。而第三个就说他们是妄自行割的，割礼是起源于创世纪17章。当时亚伯拉罕靠着自己的肉体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之后神沉寂了13年，没有向亚伯拉罕说话。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启示神是全能的神，是大能的供应者，并且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就在那时候跟亚伯拉罕定下了割礼之约。割礼的属灵含义就是要割除肉体，让神自己来供应人，才有可能成为完全。而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定罪割礼，而是定罪那些宗教狗妄自行割礼，就是他们着迷于身体上割礼的记号，却完全不顾到割礼属灵的含义，就是要割除肉体。相反的，他们大发肉体，高举自己身上割礼的记号，并且要外邦圣徒也跟着行割礼。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中的每一个实行都不是为了实行本身，而是为了要帮助圣徒来到神面前，经历神的同在，得到神的供应，让人能够更爱神，更愿意奉献，更圣洁，更像基督。如果有一些实行失去了它本来属灵的含义和价值，而成为一种传统，一种做法，这种实行其实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实行最终会成为人的打岔。接着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在第二节一连提出三个防备，而到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受割礼的人。他也提出三个，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保罗在这里提出的这三件事，正好和第二节要防备的三件事遥遥相对应。宗教狗因为不认识属灵的事，抓住一些表面的做法和规条，就大声的狂吠，像狗一般。而真正受割礼的人，这里我们讲到的是属灵的割礼，不是肉身上的割礼，他们是一般在灵里敬拜神的人。俄版翻成以神的灵敬拜其实不是很准确，照着英文的翻译就是 worship God in the spirit， 或者是说在灵里敬拜神。约翰福音4章24节，耶稣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照着原文翻译必须在灵和真理来敬拜。什么是在灵里敬拜神呢？就是我们以真实的自己来到神面前，在我们的交通中跟圣灵连结，在我们的直觉里接受圣灵的启示，而在我们的良心中引导我们的魂该怎么样思想，该怎么样喜好，该怎么样做决定。 这个叫做在灵中敬拜。而敬拜这个词其实也就是侍奉，这是我们对神最真实的侍奉。所以宗教狗是高声喊着规条，而真受割礼的人是在灵中敬拜神。接着宗教狗隐藏他们邪恶的动机，诱导人离开神，离开神为人预备上好的事物，让人失去神造人原有的目的。而真受割礼的人呢，他们凡事高举基督，跟随基督，追求基督，并且他们只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宗教狗是妄自行割的，他们以肉身上割礼的记号为荣，并且高举肉体。而真正受割礼的人正好相反，他们不靠着肉体，因为他们知道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像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所说的。因此他们害怕肉体，他们不靠着肉体。接着第四节到第六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对于这些靠着肉体的宗教狗，保罗很直接地告诉他们，他其实更有本钱靠着肉体。这些宗教狗所标榜的，保罗他都具备并且更好，或者他可以是一只顶尖的宗教狗。接着他就列举了宗教狗所在意的事情，并且证明每一个他都有并且更好。他其实是更可以夸大肉体的，但他完全不这么做。这些肉体的夸口，保罗列出了七项。第一项，就着遵守诫命来说，保罗说他是第八天受的割礼。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二节，保罗对亚伯拉罕吩咐该怎么样行割礼，而保罗是照着那样的吩咐，在出生的时候第八天就根据神的诫命行了割礼。许多规划犹太教的人是规划的时候补做的割礼，而保罗呢，他自己是照着神的诫命行的。接着第二个，就着种族来说，他是以色列族，他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而雅各在披鲁伊勒的经历的时候被神改名为以色列，这确定了以色列这个种族。保罗就着种族来说，他是以色列族的。而第三个呢，就着家族来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的出生记载在创世纪35章16节到21节。便雅悯是雅各最小的儿子，是雅各所爱的拉结所生的。在生便雅悯的时候，拉结难产，结果拉结给婴儿取名便俄尼，意思就是忧患之子。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要受苦，然而雅各立即跟他改名为便雅悯，意思就是右手之子。而便雅悯正好是基督的预表，他为人类的罪成为忧患之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升高坐在神的右边，成为右手之子。以色列大军的京城耶路撒冷和城中的圣殿都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分地，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支派。保罗的家族是便雅悯支派的。第四个，就着血统来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的血统是最纯正的。希伯来这个字是过河的人，是纪念当初亚伯拉罕蒙召越过了伯拉大河进入了美地。因此讲到他们种族的起源，他们都说他们是希伯来人。而保罗呢，不仅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希伯来人，从父亲那一边，他的祖父和祖母也都是希伯来人，从他母亲那一边，他的外公外婆也都是希伯来人，因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保罗拥有最纯正的血统，这是值得夸耀的。接着就着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支派，这个教派是在被掳期间兴起的， 一个犹太教派，他们非常提倡律法，生活严谨，是为数极少的精英。根据约瑟夫的估计，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大概不会超过五六千人，他们人数少，却掌管了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保罗还在当时最伟大的律法教师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因此他说，就着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而当耶稣来到地上，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是亵渎神，而成为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最大的敌人。而第六个，就着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保罗在信主之前也是为着律法大发热心。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到六十节，我们看到保罗参与了斯提凡的殉道那个事件。在使徒行传八章三节也记载着，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在他不认识主之前，为着律法大发热心，因此就着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第七个，就着律法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律法主义的标准，该受的割礼，保罗出生第八天就受了；该守的安息日的条例、饮食的条例，保罗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保罗洋洋洒洒列出了七个方面，都是那些宗教狗觉得靠着肉体要夸口的事，保罗说他更可以夸口。这些他以前觉得可以夸口的事，现在他明白了，这些都是宗教，而宗教的结果就是带人偏离神。因此在这里，保罗非常强烈地定罪宗教，并且称这些宗教徒为犬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教会中，有犹太教背景的圣徒实在是少数，那么保罗所定罪的又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一定要认识，人堕落之后，宗教的观念就进入我们的血缘之中。就是不信主的人也会告诉你，你是基督徒，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这些都是宗教观念。神要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亲自来跟随他，而我们都不会跟随神，总觉得那个太难了。若把跟随神改成一些做法、一些规条，不让人觉得好像比较容易来跟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做法还在，规条还在，神不见了，而这样的事情就成为宗教了，我们也就不知不觉就成为宗教狗了。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的怜悯，让我们认识必须在生命的活泼和信仰中跟随神的带领，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每天读主的话，每天接受神新鲜的供应和神新鲜的带领，让我们与神之间一直是有亲密的生命关系，我们的敬拜就不会流于形式。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的提醒，我们要在主里喜乐，并且在喜乐的灵中来跟随神在我们身上每天的带领，帮助我们放下肉体，放下规条，能够真的在灵中来敬拜神。基督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夸耀。保守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